119篇是一个非常长的诗篇哈。那我再说里面讲的律法、法度、训词、典章、命令等等哈，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同义词，但是呢有稍微一点点不同的味道。但是在诗篇119篇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跟神之间面对面心对心的一种祷告。所以啊，在你独自一个人在面对神的时候，是你跟上帝敞开心的时刻。你可以借着读诗篇119篇呢，你要跟神建立一个更深的一种关系。那诗篇119篇就是增强你跟他关系的一篇最好的诗篇。虽然很长，可是却是你的心跟他的心在互相交流的。好，那我们从57节开始哈。那57节到64节呢，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深爱耶和华的律法。57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福分啊 ，my portion， 就是我的业份，或是我好像诗篇16篇就是耶和华是我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那个就是杯中的份的意思 ，my portion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。是我的产业，也可以这样讲。他说：“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，就是我手上所拥有的都是神他自己。”所以在57节里面呢，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其实是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的意思，就是我的那一份在神这个地方。那你所拥有的，不都是神给你的吗？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这个恩它原文是 favor， 是恩宠啊。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。那你看到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他是一心求他的恩宠，求你照你的话怜悯我，就是给我恩宠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求恩宠，你就是第57节58节59节，我思想我所行的道，其实是道路哈。我说过，这个诗篇里面的道很多都是道路哈，不是话，是道路哈。所以你要参考其他的译本，你才知道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哈。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，我觉得59节呢，你可能要花点时间好好的去思想，为什么？就是你在你行走的道路当中思想神的法度，然后就会归向他。所以我们对于神的律法也好，典章也好，不是晓得，而是要行走。你的行走里面要归向他的法度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学习神的话是要行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道路上面，不是学识，不是知识，而是生命。要晓得，我们信耶稣的是走一条信耶稣的道路，这一点要特别把握住，不是听到而已。60节，我希望遵守你的命令，并不迟延。神的命令不是归神的命令，我走我的道路，你的命令归你的命令，不是我走的，我做的是遵守你的命令，而且不迟延，是非常迫切的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贪恋。我只要有一个贪恋，哎呀，不可行啊。你晓得这个意思了，这个命令呢，在119篇里面所有的命令，英文叫做 commandments， 就是十诫的诫命的意思。所以我急忙遵守你的诫命，没有延迟， 你看到女人动一念赶快，那个是不言辞的意思，就是在你我的生命生活当中，你把神的命令训词典章法度你摆在第一位嘛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，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，就算他把我捆手了，我也不忘记你的律法。我可能还会跟帮我的人说，你这样做上帝会惩罚你，我也不忘记，我也不害怕我处的环境是什么。我依你公义的典章半夜闭起来称谢你，这个典章原文或者应该翻译成判语，就是 judgment， 因为这个字它的意思很多，不过绝大部分都是翻译成为判语的意思。你的公义的判决，就是在我们旧约里面所读到所有神对于他百姓的惩罚刑罚也好，都是公义的。所以呢，诗人就说，我半夜起来要称谢你，我感谢赞美主，看到上帝这么公义，上帝对于邪恶是这么的不放过。所以我们今生今世在任何被不公平的对待当中，你我就有盼望了。也许诗人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，他正遭受到很大的冤屈，但知道审判他的是公义的神，所以他可以半夜起来称谢他。63节，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，我都与他作伴。就是你的朋友是敬畏神的吗？还是你的朋友是一些其他的那类型的人？你的朋友是敬畏神的人吗？他很遵守神的命令训词典章的人吗？那这个就是你跟我要明白的。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你的朋友不见得，当然我要说了，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还在学习哈，可能还有很多属灵的婴孩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你的朋友们盼望都是大多数都是敬畏上帝的。敬畏上帝的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，有很明显的特征，他是很守法的。他这不会去随便去说人家的不是，他有他的道德的原则。那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盼望你的朋友多数都是敬畏神的人，这样子的话你们在一起才是真的是相得益彰。所以我把它划进去了，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，我都与他作伴。遵守律法的人不是说那种没有爱心的，相反的是很有爱。因为犹太人他们对于遵守律法，他是一个喜乐的心来遵守。为什么？因为那真的是一个道德上面的清新，道德上面的这个高标准，是让人很喜乐的。因为在里面没有半点的虚假，没有半点的邪恶，那真的是真的快乐是在这个地方的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你将这看见，他先看见神的慈爱再谈律例。你要看见神的慈爱遍满全地，因为他所行的尽都公义，他所做的尽都信实，他说到他做到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接下来就65节哈，耶和华的律法宝贵。65节到72节，我给他的一个题目叫耶和华的律法的宝贵。耶和华，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上帝他讲得很清楚，他按照他的话善待仆人。如果你去看申命记28章的话，你去看前面15节， 神要怎么样善待我们，只要我们遵行他的话，行走他的道路，要照他的话恩待我们每一个这样做的人。所以在我们宣告这样话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我们就越走向光明，越愿意去遵行他的话。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，不是吗？爱他的人就是遵行他话语的人。求你将精明知识赐给我，因为我信了你的命令。信了你的命就是信靠 trusting 啊，相信跟信靠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啊。所以当我说我相信神的话，意思就是说我信靠神的话。求你将精明的英文它翻译成 good judgment， 就是说明辨的意思，你可以分辨得很清楚。对，和知识赐给我。我们面对人生各式百态，人生百态，我们需要精明，我们需要知识。那因为我们信靠了他的命令，所以求神给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子的情况。我们当中有些先知启示很强的，有些时候看一个人，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他，哇，他的身上怎么有一些小动物啊？哦，这个人身上，哇，怎么那么光明啊？哇，这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明辨和知识。我们有些的人他，你在他的面前没有办法隐藏的，你是一个好人还是你是一个坏人？不管是你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，那一看就知道。一看就知道，那个灵在你的里面的圣灵会告诉你他是谁。也许有一天我要特别讲这关于这方面，关于这种 discernment， 这种辨别，因为这种辨别很难教的，可是你可以去感受得到。那有些人根本就是看的，那你看的时候也就是暂时的，也许他现在遭受到某一些灵的沾染，他不是这个本性哦，只是他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。那通常看到的人就是几句帮他祷告一下，把他那个东西赶走就好。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。好，67节，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这是意思就是说，我以前走迷的路，我可能犯了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，所以上帝让我受苦了，我就乖乖的。但我们有些时候要受神的管教，神的管教到了时候呢，那我们就遵守他的话。我们有些时候年轻的人比较冲动啊，然后我们都曾经年轻过，那有些时候挺冲动的，这叫做不听老人言啊，吃亏在眼前哈。那这种，有些时候真的，你只好让年轻人去闯，因为他必须要亲身经历才知道。所以有些时候真的，也求神保守他啊，不要闯什么大祸。但是他经历之后，他就知道了，他会遵守神的话。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求你，将你的利率教训我。你行的是好的，你本性是好的，所做的都是好的，所以我要学习，我要学习你的利率。因为我们的神 is a good God, He's doing good, 他是个好的神，他也做好的事情，所以我才要向他学习。骄傲的人编造谎言攻击我，我却一心守你的训词。有人诬陷你，诬赖你，故意冤枉你，要攻击你，可能他要让你，反正可能会有利益的勾结在这个里面，就是要打击你。但我们永远不改变，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哦，真的不太容易。 但是呢，我们有些时候一些道德原则很坚持，神的训词不敢改变。他们的心蒙油脂，那新译本翻译的蛮好的，他是说他们的心麻木如同脂油，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所以69、70节是一起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心蒙脂油，他们只看见眼前的利益，他们麻木了，不晓得神的律法。现在的世界的人有很多做坏事做恶事，他们以为他们不会遭报，他们以为法律系统抓不到他们都可以胡作非为。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个2020年美国大选啊，那个真的是被偷的，可是这样子的事情呢现在逐渐的曝光，你所做的坏事呢都是有轨迹的，坏人恶人总是以为他可以骗得过，但是在神的律法当中他们是骗不过的，他可以隐瞒一时却没有办法长久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祷告就是说，上帝，隐藏的事没有不明显，这是你说的话，所以照着你的话善待仆人。71节是一个金句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我们可能因为犯了罪被上帝管教，哇，学习了。我们可能因为被欺压，哎，我们看起来可能别人看起来说，哎呀，我们怎么这么运气不好啊？但是这些受苦当中呢，我们却学习了神的律例。我们有时候羡慕有些的人从小生长在好的家庭，没受过苦。但是有受过苦的人跟没有受过苦的人，毕竟在生命上对神的认识还是有点差别的，我想大部分的情况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，那这个受苦千万要记得，不是因为你犯罪受苦，你可能是被欺压受苦，是不公平的待遇受苦。72节，你口中的训言或律法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这个真的是在寻求神的这条道路上面呢，他把金银都放下来了，因为他认为神所说的话比较重要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下面73到80节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律法的公正。73节，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这个里面诗人就讲说，我承认你是造物主，你是造物主，所以我要向你学习。我们今天也许有些人跑来说跟刘牧师，刘牧师我要跟你学习，你开的学院里面开了很多的课很好，我很喜欢你有一些自我高我的方式，自我射箭的方式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活水祷告的方式，很好啊，所以我来向你学习。但我更盼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是跟上帝直接学习，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造物主，我们要学习他的诫命。你说诫命有什么好学习的啊？诫命很多，因为它总只有一个大原则，什么叫不可贪恋？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啊，那我不贪恋，我羡慕可以不可以啊？有很多的细节，你可以去问神，我这样算贪恋吗？还是算羡慕？我很希望有那个麦约翰牧师那种大的恩膏。我这是贪恋还是羡慕？有些时候啊，你要去 要去分辨。我觉得我的结论就是说，你羡慕三公是很好的，你很羡慕有他那样子的恩膏，所以他的聚会我都去参加，为了就是要得到他的恩膏。我觉得那个不是贪恋，那真的是羡慕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学习神给的命令，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的话。仰望你的话其实就是依靠你真的对他的话有信心，虽然他的话还没有实现，但是你相信他的话会实现。那我们有信心有仰望神的，他会吸引敬畏神的人。你是有信心的人，对神有信心的，也一定会吸引这些的人来做你的朋友。75节，耶和华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这个地方新译本我觉得翻译比较好，他为了你的信实，你使我受苦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犯罪得罪了，因为神的信实呢，所以我们就会受刑罚苦难。然后这边可以是任何的事情，不见得是什么大罪大恶的事情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呢，受到上帝的管教的意思。所以耶和华的律法是很公正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谁从来没有犯罪呢？谁从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呢？但是上帝使你受到小小的苦难，也证明了他的信实。求你照着你的应许仆人的话，以慈爱安慰我。因为我们归向上帝了，因为我们接受了，我们求他的恩典 mercy。 77节就来了，愿你的慈悲，其他的翻译就是翻译成 mercy 怜悯临到我，使我存活，因为你的律法是我喜爱的。我们在过去呢，看到很多进监牢的人，如果他真的犯了什么律法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，那么真正让他能够悔改出来以后是改变的人，是因你的律法是我喜爱的。所以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知道你错在哪里，为什么神要管教你。我相信神也会将改变的能力浇灌在你的身上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78节，愿骄傲的人蒙羞，因为他们无理的请附我。这个请附呢，其实就是虚假的屈望我。无理的其实就是故意的，就是虚假的虚谎的屈望你，就是故意作假来陷害你的意思。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，我们可能人可能就想要去报复，好小子，你既然这样子对待我，我也要但是我就要思想你的训词。所以愿骄傲的人蒙羞啊！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咒诅，但是我不思想报复，我思想你的训词。所以当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些时候在面对不公平或是很生气某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跟我都可以思想神的训词吗？79节，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就是回转归向他们，就知道你的法度。不是归向我，不是到我这边来受我的管辖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到我这边来跟我做朋友。新译本他是说，愿敬畏你知道你法度人都归向我，这些人都成为我的好朋友。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盼望有这么多好朋友在一起，都是敬畏神的知道法度的人，那这个教会里面就可以培养出更多更多 成熟的好的基督徒。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，完全就是无可指摘的意思，使我不致蒙羞。所以整个的你可以看到他在这边讲的话，你要一个人的心在律例上完全无可指责，是需要朋友们的帮助的，是需要这一群朋友们彼此帮助，互相建造。好像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查到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帮助肢体成长，这是我们的命定。好，接下来八节，81节到88节，求主拯救。那我们读了这一段呢，我的感动就是说，哇，感谢主，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了。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啊，所以他们比较惨啊。81节，我心可想你的救恩。好，吕正中他的翻译是，我的心神就是 my soul 啊，我的魂哈，可想你的救恩到晕过去了。哇，吕正中翻译的比较有感情哈，仰望你的应许。我的魂可想他的救恩到晕过去了，就是等太久了，心急了，神怎么还没有来？我的拯救没盼望到，我仰望你的应许啊！我因盼望你的应许，眼睛失明，说你几时安慰我呢？我好像烟熏的皮带，却不忘记你的利率，尽管我还在等，尽管呢，我像烟熏的皮带，那是一种形容词，这个就是很难看的意思。但我没有忘记你的利率。84节，我把它画起来，因为这个对我来讲，我蛮受安慰的。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？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？我们都知道深渊在神，我们会讲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可是真正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会讲这句话吗？你会不会像诗人所讲的，你几时像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？你还是有一个盼望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你受苦了，你受了冤屈了。那我盼望这节经文可以让我们很多人得到安慰，因为我们有很多，每一个人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冤屈，需要上帝给我们伸冤啊！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尽力饶恕很多的人，但是事情，这件事情本身呢，需要上帝替我们伸冤啊！不从你律法骄傲的人为我掘了坑，你的命令竟都诚实，无理的逼迫我，求你帮助我。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，很容易变成别人的这个 target， 别人的这个目标啊。他们几乎把我从世界上灭绝，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示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，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把我救活了，我才能够遵守啊。你要是没把我救活，我就死了，我就没了。所以求主赶快解救我们。但我感谢主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主耶稣了。那诗人写这一篇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来。好，最后8节，89节到96节，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依赖耶和华的律法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感谢主，这是不是你我的看见呢？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，永永远远不会改变。耶稣他也说，律法一点一块都不会改变。神的话就是这个样子，从来不会改变。因为他的从来不改变，所以让我们看见，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个永恒的神。他说， 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就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的。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啊。九十节，你的诚实，这个诚实存到万代，其实这个诚实 也可以翻译成信实、诚信、忠信。事实上啊，四本主要的这个我看的翻译呢，就四种翻译就在这里。他的信实存到万代，他的诚信存到万代，他的忠信存到万代，就是神不会改变的。你坚定的地，地就长存，所以这个地不会毁灭的。所以你说这个地要是几颗原子弹就没了，放心，不会的。九十一节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，是耶和华掌管天地啊！感谢主，你要信赖耶和华的律法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当中灭绝了。我们有些时候会在任何的苦难当中唉声叹气，但是最让我们不会唉声叹气的，就是我们遵循喜爱他的律法。为什么要用喜爱律法？因为喜爱律法就是表示我们的心是非常高兴的，因为你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都要靠神的话活的，因为神的话才会带给我们盼望，因为神的话命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将来都是要做耶稣基督的心腹，要永远与他同在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盼望的话，没有他话语上面启示这样子的盼望的话，我们可能就在苦难当中也可能会跟着去做恶人，没有盼望，可能跟着别人去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。 那我们早就变成了使人苦难的人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知道了喜爱他的律法。九十三节，我永远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个训词将我救活了。这个训词化成了主耶稣基督，他真的来把我们救了。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你是属耶稣的，你是属我们上帝的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寻求你的训旨。二人等待我都要灭绝我，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感谢主，愿我们在与神一对一的时候读这些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，盼望我们能够享受哈。我们再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读了诗篇119篇，我们今天读了40节，我们求主给我们决心，有这样子的毅力，好好的在读119篇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将我和神之间的关系照着这些的话建立的更稳，建立的更深厚，让我们看重你的律例典章，你的训词，你的法度，你的话，你的道路，帮助我们行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面。我们再次献上感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